好，大家平安嚇。連續一個禮拜，我哋都係睇詩篇啦，然後連續兩日，今日第三日都係睇金詩嚇。星期二睇第五十六章，星期三第五十七章，今日睇第五十八章。咩叫金詩咧？就真係好金啦，係咪嚇？生命裏邊遇到啲好唔容易、好艱難嘅事情嚇，咁終於喺呢一啲嘅過程裏邊咧，同神一個真實嘅互動。生活同信仰，信仰同生活，冇办法撇清一条界线。如果冇情绪嘅话咧，那个信仰咧系静态嘅。如果冇冲击咧，那个信仰咧好似唔够真实嘅吓。咁所以一个真正嘅信仰咧系一定有冲击。随住嗰个时代进入咗大时代，冲击一定更加多，冲击一定更加大。而我哋个信仰又点样去企翻稳呢？到底我哋可唔可以咒诅恶人呢？依家系咪最 hit 嘅一个题目系咪啊？啱啱我喺网上边睇，先睇一篇文章吓，佢就话有人话唔应该咒人嘅，我哋受孔子教育嘅，跟住佢话孔子都有咒人啦吓，跟住话我哋系信徒唔可以咒人嘅，耶稣都咒骂呢个法利赛人啦，系咪？所以我哋可唔可以咒人呢？今日就是要读这篇诗篇，求神恩待我们，开我们的眼界。几篇诗篇其实都有相关性的。今日一开始讲世人呢，其实是回应紧昨日那篇。昨日那篇一开始第四节是不是说我是住在圣如烈火的世人当中。所以每一篇扣一篇一路这样扣下去。这篇是一篇咒诅诗。它分成三个部分。事实上整篇诗都是整体来的，任何人将它抽一个部分，圣经就是这样讲的了，都是没有认真看这篇诗，它是一个整体，它是全面。一开始第一个部分，恶人有五个特质，越看你越发觉其实现在这个世代很多东西真的浮了出来。恶人有五个特质，第一节大卫的金诗，交予灵长，调用优要毁坏。他就说了，世人啊，你们默然不语，真合公义吗？施行审判，喜按正直吗？这个世人不是指普通人，是掌权的人。如果世人是没有机会去做审判的，没有机会真的在一个法庭里面做一些判决，所以是执政是掌权的。执政掌权的，你们默然不语，真是公义吗？这个是第一个特质，不公不义。面对一些事情，该出声没出声，该审判不审判，该定罪不定罪，该做事不做事，所以是一个不公不义的状态。私人审判起案正直吗？这个第一个特质，给我们看到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是发生的。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是不公不义的，有些是浮上台面我们知道，有些是我们不知道，在暗中进行的很多不法的事情。第二节讲到第二个特质，不然你们心中作恶，你们在地上称出你们手所行的强暴。心中作恶，这个是恶人的第二个特质。这个特质是讲到这个恶不是偶然的恶，是处心积虑的，不是无心之失，是有计划的。他是策划一些的恶行，策划一些的恶，而这个恶呢是恶由心生的，是发自内心的。第三节他讲到那个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，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。原文呢没有与神这两个字的，话本在与神这两个字呢是用虚善，是用点点点。咁即係话呢，原来呢个恶人嘅第三个特质呢，係一出母胎就疏远。就疏远。同边个疏远呢？圣经嘅作者就驚我哋睇唔明，就补充咗与神疏远。事实上佢可以同边个疏远呢？可能佢一出母胎就同妈妈疏远。佢一出母胎就同家人疏远。佢一出母胎就同自己都疏远。他到最后就是连神都疏远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恶人会这么特别，一出母胎就疏远。事实上有没有人一开始就说我立志做恶人的呢？没有的。 是不是？每个人最初出生都不会是立志做恶人，而这个恶的形成一定是跟伤害有关系，受过伤害之后或者冇福当中的伤害，各种的扭曲就产生了。那些扭曲一产生之后呢，它就开始疏远了，是不是？在人际关系里面疏远，跟亲情疏远，到最后它跟谁呢？就是跟神疏远，开始误入歧途了，走上一条歪路，越走越远，越走越远。第二、第三节讲的是什么呢？一个是由心里面作恶，另外一个是一出无福，即是说呢，他讲到那个恶的本质是天生的， 是由里面最深的深处产生一种恶，这个就是恶人的第三个特质。这种恶让他活在虚假当中，所以他讲的说话呢是说谎，这个第三个疏离、说谎、误入歧途，活在一个虚假的状态。第四个呢，第四节，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，即是说他们是放毒，毒气是要害人的，就是放毒害人，所说的一些说话，所做的一些事情是会伤害人的，所做的一些事情一出来就是口出，不是恩言，是口出恶言。这是恶人的第四个特质，言语伤害人，行为伤害人。第五个特质，他说到他们是塞住耳仔的龙尾，尾即是眼镜蛇，龙尾即是聋了的眼镜蛇。然后呢，第五节，不听行法术的声音，虽用极灵的咒语也是不听。那些玩蛇的人是不是吹着笛的？吹着笛那些蛇就开始上来了，是不是？即是说原来那个玩蛇的人呢，可能是蛇的主人来的。而这些尾蛇，这些眼镜蛇呢，连主人的说话都不听。第五节一头一尾都讲不听不听，这个就讲到恶人的第五个特质，固执、悖逆，不会听从一些的忠告，不会听从别人的意见，极强的自我中心。恶人的这五个特质，这五个特质是没有可怕。如果一个人心中一日到黑都想着恶事要害人的话，而同人关系又疏离，所以什么情他都不顾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他又是不停地放毒去毒害人，跟着他又不听人劝告，他心中想的就是我总之心中没有神。哇，这个恶人又是站在高位当中，是不是很恐怖？是不是整个会受到很大的伤害，会带来极深的破坏？面对这样的恶人，写这篇诗篇的呢是大卫。大卫写这篇诗篇，在前面那一篇第57篇第56篇都讲到他是被扫罗追杀的，他没有做过些不公不义的事。大卫一生正直，但是他是被追杀的，他被追杀到一路去到很危险，逼到呢连自己这个山洞都扫罗都去到那里了，是不是很危险啊？但是他有没有行不义呢？他可以杀扫罗，他没有杀。第五十七篇讲到他逃难去到这个腓利士的地方，结果呢有几乎呢有杀身之祸，他后来又再逃到亚杜兰洞，一路这样逃跑。所以大卫在他的位置，他觉得他是无辜，他没有不义，但是呢不停被追杀。面对这样的处境呢，他就发出下面七个咒诅。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是我是不是落到这种处境呢？当我们要看接着落去七种咒诅的时候，我们就要问我们是不是落到一个这样的困境，而我自己是不是没有不义呢？别人放毒，我们的说话有没有放毒呢？我们的说话，我们的讲的东西有没有在那个毒气当中，有没有悖逆呢？香港在现在的处境当中，其实对于本来香港人就很喜欢讲粗口的了，是不是？现在粗口发展到一个地步已经变成文学了，变成诗歌了，是不是？他改很多东西了，而大家对于这些的认受性越来越强了。 粗口已經變成好似一種由一個好好次次文化，已經開始進到一個被吸收、被認同、大量認同嘅地步啦。而説話裏邊有好多嘅毒氣，到底係咪我由別人嘅毒開始進到我哋都放毒咧？係咪啊？彼此都放緊毒咧？啊！當我哋去咒詛別人嘅時候，係咪都陷喺咁嘅困境啊？大卫的处境是很艰难的，所以大卫呢他发出了一个七种咒诅，他对这个的恶人呢发出七个咒诅。头先的恶人五特质是一至五节，这里的七个咒诅是六至九节。他用了七个的图像，第一个图像呢是第六节。神啊，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，耶和华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。獅子最強的攻擊力就是它的牙齒，是不是？它可以撕裂所有的猛獸，可以撕裂一切的動物，撕裂人，它的武器就是牙齒。所以這裡詩人講第一個特質就是敲碎牙齒，大牙要敲碎，敲碎了之後那些獅子攻擊人的獅子就失去能力了，它不可以再去攻擊人了。第二個它比喻第七節，愿他们消灭如急流的水一般，是指到急流枯干。如果个急流是洪水的话，洪水对人有很大的伤害力。当洪水一枯干之后呢，个伤害力就没了。那些水好像自然就流失了，完全没了威力。第三个图像是箭，他们抽准射箭的时候，愿箭头仿佛砍断，箭头砍断。弓箭是攻击的武器，如果箭头没了，那么攻击的武器就失去效果了，不可以再攻击人。第四个图像呢是蜗牛腐烂，愿他们像蜗牛消化过去，腐烂。表面很硬的，但是里面呢开始腐烂。他咒诅黑暗呢，咒诅恶人，在里面开始腐烂。外面的坚硬其实是顶不住里面的腐烂，最后都会消失。第五个咒诅呢是妇人流产，又像妇人坠落未见天日的胎。如果恶是一个本质，由出生就有恶的话，他说我咒诅这个恶不要出生，恶不会出现。第六个咒诅，你们用荆棘烧火，窝未还未热，是什么图像呢？是行军。恶人组织军队，好像隐含是扫罗组织军队要捉这个大卫。他们行军的时候是不是要煮饭？是不是三军未动，粮草先行，要有得吃。现在呢没他们吃的，他们煮的饭呢未热，无法作战，没办法煮热。最后第七个图像，旋风刮去。旋风一刮去的时候，把青的和烧着的一起刮去，青的即是未烧着的，烧着的未烧着的全部都刮去。意思就是说，神的审判是完全的临到，将仇敌一切全部刮去，如同诗篇第一篇讲的，一切的不义如同那些糠秕一样被风吹散，完全的审判，完全的刮去。大卫在极度的愤怒之下，他发出了七个咒诅。今天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我们可不可以咒诅呢？哀歌的功能是什么呢？哀歌的功能是让人里面的情感可以抒发出来，让里面那种的愤怒不满有一个出口。如果我明明都很生气的时候，我通常问一些男性呢，你是不是很生气啊？是吗？冇，我边度嬲啊？一听语气就知道好嬲咩，系咪？但系通常讲嬲唔嬲啊？冇，咁你即系怪我啫。冇，怪猪怪狗都唔怪你。吓、啊，即系我猪狗不如啫，系咪？即系讲嘢咧系暗串嘅，系嘛？明明好嬲话唔嬲，明明咧好想咧反击，但系咧讲啲语言咧系尖酸刻薄嘅，系咪啊？苦毒嘅，系放紧毒嘅。如果我哋里面有好多呢啲嘅嘢，我压落去压落去，我嘅说话会唔好听㗎。我嘅言语会出问题㗎。 啊、所以呢个哀歌嘅功能就系话，如果我有一个咁样嘅情感嘅话，我应该向应该点处理呢？我里边有愤怒，我里边有不满，我里边有不平，我里边有好多嘅声音，我应该点处理呢？我系咪压落去唔处理呢？又或者我随随便便就向住唔同嘅人去爆发出嚟呢？结果我又伤害好多人。哀歌嘅功能就系话，如果我要讲嘅话，我向神讲。神系我哋最高嘅审判者。如果我要讲，我就向佢讲。如果我要讲，我就要向同神讲嘅意思系咩呢？因为我信得过，唔单止系情感嘅抒发，唔单止系信仰嘅真实。我唔可以同佢到神嘅面前话冇事冇事，神啊，你高高在上，我唔可以发脾气。神啊，你是至高的，我不可以闹人。神啊，你要求我是义人，所以我必须要点点点。咁我的生命里面全部都变得虚假，不真实。我要去到神面前，我就要真实。啊、在人面前我要学一个的礼貌，是不是？我要学一个节制。但去到神面前呢，神话真实。真实。不单止哀歌是帮我们去抒发里面的不满情绪感觉，同神倾诉出来，是一个情感抒发，是真实。它亦都是代表着一样东西，就是我相信哪个是最高的审判者呢？是神。所以当我有不满，当我觉得这个世界不公不义的时候，我不是去追外面的，我要追神。神啊，你看看为什么有这些事发生，我不明白。为什么有这些现象出现，我不理解。神啊，我向你祷告，我里面有愤怒，我发出这七个咒诅，因为我相信你是公义的神。你是我申诉的对象，你是要帮我做一件事。我闹完他们之后，跟着我就要自我检查，是恶人五个特质我有没有呢？我做事有没有一心行恶呢？没有，平时没有。但是嬲开人的时候呢，每一个思考都是一心行恶的，每一个感觉都是愤怒的，是不是？每一个情绪都是觉得呢，是谁不对呢？是对方的错，对方的错。所以我有没有一心行恶呢？原来我有。我有没有呢是疏离呢？在关系里面不真实，保持距离呢？我有没有去到放毒害人，固执不听人的意见呢？原来我所批评的恶人，我都是，我都是。如果我所批评的恶人，我都是的话，那我凭什么去审判恶人呢？所以情绪出来之后，感觉出来之后，再坐低，坐低，然后就去到第三段，就去到第三段。第三段是一个高潮，但前面那些是一个很重要的根基。冇咗前面嘅根基，冇咗情感嘅表达抒发，冇咗对恶人嘅一种好深嘅愤怒同埋认识，一跳跳到第十、十一节，会系跳得好快，系冇根基。最后第十、十一节，二人见仇敌遭报就欢喜，要在恶人嘅血中洗脚。哇，好血腥喎，系咪啊？喺恶人嘅血中洗脚，可以洗到脚嘅话，即系流几多啊？有没有想过图画？其实不应该想太多，想太多就觉得太恐怖，太恐怖。事实上他讲一件事，他讲的就是二人见仇敌遭报就欢喜，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，因此人必说二人诚然有善报，在地上果然施行判断，在地上果有施行判断的神。这个就是他的焦点。原来这个世界是有公义的，公义的判断就是在神身上，最高的判断在神身上，神一定会施行审判。这个就是我们在地上最大的信心，最大的安全感，神一定会审判。地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的审判是全然公义的，唯有耶稣。耶稣一定会，有多少不公不义的事，神一定会审判。而这个审判呢，为什么恶人要在血里面呢？因为恶人流人的血。 恶人流了很多人的血，凡是流人血的他必定被流血，凡是杀人的他必定被杀。这个就是个审判，就是个审判。所以诗人讲的一件事就是神绝对的公义。但是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点要很注意的。那个点是什么呢？第一节世人啊，刚才已经讲了他的翻译是掌权者。掌权者有两个意思，一个就是地上的掌权者，另外一个就是空中的执政掌权者，就是黑暗权势，就是黑暗权势。所以地上的执政掌权者如果不公不义的话，他只是一个爪牙。背后真真正正我们要去面对的是灵界里面的黑暗权势。如果我只是打了爪牙，我不知道背后的那个首领是谁的话，我们就不停打一场仗，这场仗很混乱。是不是打一场混仗，一场不是很知道真正要打的仗，不是指地上的不公不义不需要处理，但是真正的核心在哪里呢？真正的根在哪里呢？神要我们学一个功课。这篇诗篇为什么说 他不断指向除了地上也都指向天上？因为他讲到呢蛇，他讲到狮子，是不是？这些图像都是让我们知道呢是讲紧撒旦，是讲紧黑暗权势。所以讲紧的蛇和狮子是背后的这些黑暗权势。当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，我们怎样处理呢？什么叫做神的义呢？神的义的彰显就是恶要被审判。第十节强调的就是神的义的彰显，恶人要被审判，黑暗权势要被审判。但是真真正正的主权在哪里呢？经文有两个地方，一个讲诚言，一个讲果有，果然有。事实上可以翻译做是的，是的。我对于神的整个主权，我们只能够讲什么？是的。我对于神的审判，我只能够讲是的。神的最高主权是你，审判权是你。那至于神几时先审判呢？谁决定？神决定。我们对于神审判的时间，我们说是的，时间在你手里面。我们对于神审判的方法，我们只能够说是的，神啊，你出手，方法你决定。正如他审判法老的方法，审判不同的人的方法，是神决定。至于神审判的程度，谁决定呢？神决定。所以整篇诗篇最后是降服在神的主权里面，不停说圣言，不停说果有，然后是说是的。神啊，我只能够完全认同主权在你那里。几时让扫罗下来，让大卫上去，在神那里。是不是？几时让大卫是救赎离开亚杜兰洞，在神那里。神的手做着什么呢？我们不知道。但是如果不是有一个机会逃到亚杜兰洞的话，大卫就不会认识他的勇士。他就不会认识他的军长，他就不会让很多人呢是见到一个领袖被塑造，而这个领袖又兴起大量的领袖。所以神的心意很特别，神要在这个年代，这个年代里面的很多不公不义当中教我们一些很深的功课。不要压抑情绪，但是懂得将主权交给神。心中我们有愤怒，我们可以讲出各样的事，包括咒诅，但是对象不是向着人，是向着神，是向着神抒发我们里面很多 不舒服的感觉。问题又来了，第十和十二十一节两节都讲到义人，谁是义人呢？谁是义人呢？第十节讲到流血，谁流血呢？是耶稣流血，耶稣流血就可以让我们被称为义。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先流了个宝血，让我们本来都是恶人的，现在可以被称为义。所以原来我们无可夸，我们既然无可夸，在现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？事实上， 世界上有一個鐘，唔知大家知唔知道？佢叫做末日時鐘，係真正有嘅一個鐘。末日時鐘由1947年開始，科學家就已經做咗一個鐘，就叫做末日時鐘。佢哋咧唔係用信仰角度，佢哋係用呢一個核子武器越嚟越發達，全世界會進入一個核子戰爭嘅末日裏邊。所以1947年佢哋就做咗個末日時鐘，然後咧每年呢班科學家開會評估呢一個世界大戰發生嘅可能性，幾時會進入末日？2019年佢哋話世界末日剩翻如果去到12點就代表世界末日。佢哋已經將嗰個鐘咧撥到11:58。只是得返2分鐘啫。佢哋係用地上嘅觀念，但我哋知道原來其實係神都已經用呢啲嘢話俾我哋知。然後進入2020年呢，佢哋每一次就用1分鐘1分鐘咁樣撥，撥到依家剩返2分鐘。2020年呢，佢哋再撥快20秒，依家剩返100秒。地上好似都已经俾紧我哋一啲嘅信号，科学家都话俾我知，即系呢啲战争嘅可能性会导致世界末日。但系我哋知道唔系咁样睇，我哋知道佢哋嘅触觉好敏锐，但系我哋喺属灵里边个更加深嘅感觉系真系越嚟越近，耶稣再翻嚟。而耶稣再翻嚟之前，不公不义嘅事会增加定减少？不法嘅事会增多。会增多，所以呢一啲嘅咒诅诗，呢啲嘅哀歌，成为我哋生命里边一个好大嘅出路。个出路就系真实重新去摸自己同神嘅关系，真实去摸我对于社会各样事情，我会唔会有两极嘅偏差？当冇事发生嘅偏差，又或者极度愤怒嘅偏差，事实上存在。事实上不公不义存在，事实上好多嘢存在，但是我哋用乜嘢角度去面对呢啲事情呢？神透过咒诅诗，佢透过哀歌，俾我哋有一个好大嘅提醒，活出真实嘅信仰，先真实嘅让我嘅感觉面对神，面对神，然后知道咧末日近啦，唯有耶稣嘅宝血可以咧洗净我哋，由恶人变成义人，呢条路为每一个打开。但是所有的不义的神一定会审判，最后呢是哪一个血呢？耶稣经文讲到呢，要在恶人的血当中洗脚。事实上当耶稣在地上边，在逾越节他经过给伦溪，由橄榄山经过给伦溪行上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给伦溪在逾越节之前，祭司已经预备好那些牛羊宰杀。宰杀完牛羊之后，那些牛羊那些血呢就一路流过给伦溪。所以当耶稣行过给伦溪的时候，耶稣的脚就是站在那些血里面。就是站在血里面。耶稣企喺呢啲血里边，佢知道呢啲系祭牲嘅血，佢知道下一步要流嘅系佢自己嘅血，佢要流出佢个宝血。佢望住脚下边给伦溪嗰啲血，佢望住嗰啲血，佢睇到嘅佢要上十字架。佢好艰难，但系之前嗰晚佢已经祈过祷啦。父啊，如果可以嘅话，就将呢个杯拎走。然而唔好照我嘅意思，要照你嘅意思。所以当他经过给伦溪，当他做了这些祷告，耶稣已经预备好上十字架。真正流血的，真正脚站在那些血的，是我们站在耶稣救赎的宝血当中。一切都是他的恩典。但是不法的事增加的时候，信徒可以做些什么呢？我们要警醒，我们要祷告，我们要知道整个灵魂在等待末日一波极大的收割，等着我们。末日大收割完成之后，耶稣就回来了。耶稣就回来。所以咒诅诗很大的功能，由一个咒诅诗再跳到我们今天的新约，神给我们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是得胜的。是在不法不义当中，我仍然可以站立得稳。我不是没有立场，我不是没有看法，但我知道怎样在信仰里面坚定，保守我的心，不要心中行恶。 保守我不是在关系疏离，保守我去捉住神那个的救恩，血是耶稣已经为我们写，这个是今天极大的出路，时钟只是剩下100秒，我知道这个是灵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开启，神要大大赐福给我们，阿们。